位弟兄姐妹朋友平安。雅各写雅各书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？是在罗马帝国最强盛的时候。大家记不记得听到一句话讲什么？条条大路通罗马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条条大路通罗马呀？因为在罗马帝国呢，他们的军事力量非常强盛，所以他们征服了一个地方之后，他们就让当地的人去管他们的行政跟宗教，这个他不管，他只要你交税就好了。如果你当地的人要起暴乱的话怎么办？马上就从罗马军队就过来了。那军队过来要什么？要大路。所以呢，罗马就把所有的公路盖得很好，通到他们罗马帝国所有每一个征服的地方的大城。所以你这边只要有动乱，罗马兵很快就会过来，过来就把政乱给你压住。那叫条条大路通罗马。那么呢，这个公路盖好了，很多大城也很兴盛，对不对？那怎么样？我们知道什么人最会做生意啊？犹太人，对不对？犹太人就利用这已经盖好的好的交通，到所有各个不同的城市去，去那里干什么？来做生意。做生意呢，就很多人发了财了，赚了钱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些发了财赚了钱的人就怎么样？很骄傲，对不对？觉得我很了不起啊，靠我的能力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今天雅各都跟你讲了，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我们根本一切明天不掌管在我们手里，是掌管在神的手里。那么就教会我们怎么样？你不要太自满。这经文里面没有自满这两个字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今天主要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人不要自满。所以呢，这几句经文主要给我们讲的大纲是什么？自满什么？就是不依靠神，自己做计划。第一节呢，他把那个计划做得很详细啊，对不对？好像很会成功的样子。但是呢，会不会成功？如果不依靠神的话，不一定，对不对？另外两个，而且呢，这个他一般人怎么样？也不认识人生的无常，对不对？我们生命掌管在谁的手里？我们明天掌管在谁的手里？我们能够自己掌管明天吗？我们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安息主怀吗？谁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明天不掌管在我们手中，而且那么人生如梦幻，对不对？如白驹过隙，说不定就没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自满什么？不承认的需要神，他做一切计划都是靠着自己。我要怎么样？我要怎么样？我要
回屋里买地图，买地图。
若果神愿许，另外呢，我们不要张狂夸口。那么最后一节呢，讲什么？知善不行，就是自满。为什么？事实上呢，这最后一节四章第十七节就是什么？就是雅各书第一章到第四章的结语，就是这十七节，十七节是它的结语，也是这一段整个经文的结语，要我们知道，我们不要什么？我们不要张狂夸口。而最后一节讲了，神赐下了很多的律例典章，你不遵守神的律例典章，违反了神的规定，是不是罪？这个我们都很清楚。哎，对，神说要这么做，你不，你违反了就是罪。但是神说你要这么做，你没做，是不是罪？你知道善而不去行的话，雅各讲得很清楚，这什么也是罪。所以我们超越了神的标准，或者达不到神的标准，都是罪。这什么？你不该做的你做了，是罪，对不对？该做的没做也是罪。所以呢，这就是自满。自满给我们讲很清楚，我们不要张狂夸口，不要自信自满。其实我们连明天如何我们都不知道，一切都掌管在神的手中，我们唯有谦卑顺服才得到平安与喜乐。那么我们就看自满，自满是什么意思。那个英文的话讲了 complacent 或者 self-sufficient,satisfied, 你自己很满足，你自以为很满足，你满足于你现在所达到的景况跟成果，你达到这种成果之后呢，你就怎么样？不再上进，自以为满足了，这好不好？可能就不太好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中国讲的什么？满招损，谦受益，实乃天道。什么意思？如果你太满足于你自己的景况，你太过于骄傲的话，那怎么样？你就必定会受到亏损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上天的旨意。如果你有个水池，对不对？或者你有个容器，里面装满了水，你再往里面倒水，怎么样？一定水满则溢，对不对？月亮有时候满月了，满月之后怎么样？ 就慢慢慢慢亏缺了，对不对？亏缺不见了，然后又慢慢慢慢又回来又满月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月有阴其盈，圆缺，对不对？人如果你太过自满，太过自我骄傲的话，怎么样？你有时候会走到失败的道路上。自矜则愈，你说再夸耀你自己，那么你就不是一个很太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。好，我们看看第一节怎么讲的。哎，你们有话说啊，就是说，哎，他们有人这么打算这么说，我今天明天我要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。你看，这什么都算得很清楚了，时间有了，人物有了，地点有了，期间有了，活动有了，预期的结果也有了，对不对？都有了，就像英文上的五个 W 都包括了，是吧？要 Who, Where, When, What, I， 都有了，很精密的计划，对不对？这个计划缺了什么？都是我，对不对？好像没有神吧？神在哪里呀？神在哪里呀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什么，做事全凭自己的计划。我偏要往，对不对？哎，行路完全照自己的方向，他要去哪个城，他挑了那个城，我去那里生意做生意的机会非常好，大概会赚大钱。然后呢，生活按照自己的预算，我要在哪儿，我要待一年，我要在那待一年。然后呢，工作照自己的选择，他要做买卖得利。这一切呢，都是完全靠自己，完全没有神。所以自满是什么？自满就是不依靠神而自行计划。这个计划呢，不错，完全自夸，替自己打算，很精密的计划，但是完全没有包括神，没有包括神的结果会怎么样？很可能就给你带来失望。所以呢，讲的是我们要，就是说我愿意，我若愿意，这是世俗一般人说，而没有想到说主若愿意。我们基督徒的话最好学会什么是主若愿意。对，撒帖利亚书四章六节讲得很清楚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那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我们知道不靠着圣灵我们什么也做不了，只有圣灵给我们力量，我们才成就我们所要做的一切。然后呢，可以讲到生命是什么。生命的话，我底下highlight了三段。生命就像是一片云雾，这时候有偶尔有早上你会看到有雾，对不对？有雾的时候怎么样？风一吹，太阳一晒，雾怎么样？雾就不见了吧，对不对？生命就像一片云雾，说不见就不见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在《短歌行》里面讲说，譬如朝露，像早上的露水一样，太阳一晒怎么样？露水就干了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摩西在诗篇九十上讲说，转眼成空，对不对？人生呢，都说过去就过去了，真就是如梦幻泡影，如白驹之过隙，很短暂。那么这里呢，讲了一个大家听过没有？这个黄粱一梦，大家可能很熟悉吧，还是不熟悉？在从前，在唐朝的时候，有个姓卢的书生，到了京城去赶考，但是到京城去赶考，考什么？考进士，对不对？先是在乡镇，在乡下里面，在自己的乡镇里面考秀才，秀才之后考举人，对不对？到省里面考举人，举人之后呢，到全国去，到京城去考进士，对不对？进士及第之后怎么样？就朝廷就会发派你去做官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人呢，苦读经书，读了很多年，想去一展抱负，希望能够考上进士，可以当官，当官好好治理，然后就可以一直升官，最后呢可以为国家做出好的贡献，希望能够国泰民安，治理一切。如果不幸呢，努力读书书了十几年去考了，没考上呢，就没考上怎么办呢？京城租很贵啊，回家吧，对不对？回家了。回家的路上呢，也走累了，就到一个旅店去休息。这旅店坐在那里，想想这次考试又没考上，很 depressed， 很郁闷。很郁闷的话呢，这时候呢，从旅店外面进来一个道士，道士呢背了个葫芦，道士说：“哎，你有手有脚，看起来又挺健康的，你为什么这么郁闷呢？对不对？”他就说：“我啊，想要去这个，我去进京赶考，不幸啊，名落孙山。然后呢，我本来有多好的抱负。”那道士说：“哎，好吧，我先你喝杯酒慢慢谈。” 就把葫芦打开了，给他倒一杯酒，这倒不了，一边喝酒一边谈，他又讲了他一生的抱负如何如何，讲的可可惜没考上这些抱负都成功了。这个道士呢就说，哎，我这里啊有个宝贝啊，然后这个书生喝酒也有点累了，他说你要去休息的话，你睡在我这个枕头上，你睡在你这个枕头上啊，你所有一些想做的都会成就。就是反正也喝酒也喝了，也走路也走累了，哎，然后呢就好吧，我去休息一下，睡醒了我们再谈。然后这时候呢他就起来了，拿着这枕头一看呢，看这个电东啊，就店主在那里什么要蒸这个黄米饭，黄粮就是黄米，黄米的话是很容易熟的一种米，大概十几分钟就蒸熟了。对，看这个电东呢刚刚把米洗好了放到蒸笼上，把蒸笼架到锅上去蒸去了，蒸这个黄米饭，他就呢到他自己房间躺着就睡着了。睡着了之后呢就做梦，梦到什么，哎，梦到一个名门望族的一个小姐看上他了，然后呢他们就结婚了，生活美满啊，他又娶了这个妻子呢又贤惠又很美丽啊，然后呢差不多快将近一年的话呢，这个京城的考试考进士每年呀考一次呀，他就又去就准备要去考试，去了京城呢这次发挥超常，考得特别好，进士及第，荣归故里，然后呢就派到一个县城去开始做县官啊，他就细心照顾好好的管理一切，这个县就治理得非常好，然后就一路升上去了，然后就升成管理一省，一省就管了方面大员，最后就招进京城，京城就最后呢升成了宰相，成了宰相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统理全国，他把全国治理得非常好，治了很多年之后他年纪也大了，他就跟皇帝讲，我要告老还乡了，对不对，我就回家了，回家等死去了，皇帝说不行，不能走，你国家治理什么我就靠你了，继续做，做到六十几岁了，对不对，老病而死，所以呢传了最后就撒手人寰，然后他就醒了，发现这一生啊不错啊，所有他们想要的都做到了，对不对，然后呢看到那个殿东啊那个黄米饭还没煮熟，所以呢他一生经历了这么多，不过什么十来分钟还不到就经历了，这是黄粱梦醒了，不还是那么回事儿。然后大家知道这个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，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，是什么人写的？是不是啊？啊？曹操。对了，曹孟德呀，曹孟德写的《短歌行》呀。那《短歌行》最后几句写的什么？记不记得？呀，这是曹操写的《短歌行》。这个时候呢，《短歌行》最后几句记不住这是什么啊？不叫人讲，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，绕树三匝，无枝可栖。呀，这是《短歌行》的结语。呀，这是在什么时候呢？这是曹操带领大军要去什么平定南方的时候。他呢，这个兵强马壮，器械精良，军需充足。骄傲之满，写了个《短歌行》。正当到了江边，骑着马，在晚上，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，绕树三匝，无枝可依。曹操有一个很重用的一个人，叫谁？大家还知道？叫杨修。杨修是他的主簿，主簿就是主任秘书的主任秘书的意思，很多事儿都这个杨修帮他管。这个杨修的话呢，我们知道曹操的话呢，是。很有机智又很有阴谋，对不对，谋略，对啊，这个杨修的话呢比他还聪明，怎么说杨修比他聪明呢，就当年呢、他们有一次出去春游的时候，你看我们教会就有这个春季的野餐，这样去春游的时候呢，他们看到一个很大一个石头上呢刻了一个很好的诗词，大家都在看，还觉得确实是不错，这个大石头边上啊还有一个小石头，小石头上刻的什么，黄绢少女，女子九九，九就是那个然后给打东西的那个九九，在里面打葱韭菜，把韭菜打碎， 杨修一看，知道要讲，小说你别讲，我想想，然后就骑着马慢慢走走走走走，走了三十里，曹操想出来了，知道怎么回事儿。然后曹操就说什么：“吾才不及之军三十里也。”记得这句话吧？你们看过《三国志》知道，对不对？就是杨修，杨修比曹操还聪明，反应还快。知道这什么意思？黄绢少女，女子九九。啊 ，OK， 黄绢者，色丝也，就是染了黄颜色的丝，就是黄绢，绢是丝嘛，对不对？色丝合起来什么？是绝。少女合起来是什么？妙，对不对？女子是什么？好，对不对？九九是什么意思？寿星，寿星就是词，所以呢，就是绝妙好词。科普一下的意思。所以呢，曹操写了一下：“譬如朝露去日苦。”那么摩西也讲了，人生的话，年日是七十岁，若是强壮的，可以到八十岁。那其中所精华的，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功。讲到人生强壮的可以活到八十岁，就想到前阵去看医生体检，体检完了呢，医生说你一切都挺健康挺好，那你现在八十了啊，他说了，哎，你过六个月我再给你检查检查，我说六个月啊，哎呀不行，正好是五月，我说我五月不在了，他说你不在，你很健康，你不要担心，你六个月不会死了。他没懂我啥意思。我说五月，五月我孙女要毕业，我不在，我熬了他。他以为我说我要走，他说你还可以活好几年呢。好几年，人生强壮的可以活到八十岁。好了，讲到芝麻，芝麻就是不认识人生的无常，对不对？约伯记里面也讲得很清楚，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儿，对不对？日子短少，多有患难，对，飞絮如影，对不对？那耶稣基督跟我们讲的，我们人生的人生观应该怎么样？人若赚了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那生命在哪里？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，这生命是人的光，神的光照亮我们，指引我们人生的脚步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，也是讲得很清楚。我们有了耶稣基督，我们就拥有一切。耶稣基督拥有什么？神创造了宇宙万物，这宇宙万物一切都要给谁的？给他的独生爱子，对不对？我们跟耶稣基督一起怎么样？我们要继承神给我们的产业。我讲个例子，从前呢有很有钱的一个人，大富豪。这个人呢，很喜欢收集世界的名画，所以例如什么，梵高尔梵，我们梵谷啊和梵高，看大家怎么翻译的，像莫内呀，或者是这个米开朗基罗呀，甚至于中国的这个唐伯虎啊，这个郑板桥的画，他都收集了，在他的这个收藏室里面，一个个挂在那里，因为这些画的话，收藏室里面有很讲究的。你这个灯光、湿度、温度什么都要控制得好。他儿子看他爸爸很喜欢画，对不对？他就有一个儿子，他的独生爱子，看他爸爸很喜欢画呢，他也就学画。学画了之后呢，他就画了一个他的自画像，自画像就是画他自己。然后呢，在他父亲过生日的时候呢，他就把他的自画像就送给他爸爸。哎，他爸爸非常喜欢这个画，不然不管是画的好不好，是他唯一的儿子给他画的，他就把他装裱好了，装好框，跟这所有的世界名画放在了一起。不过呢，很不幸，他这个唯一的独生爱子呢，英年早逝，就是很年轻就死了。后来呢，这个富翁呢也死了，死后呢，没有人了。他有很多这些名画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很尊重，现在名画很贵啊，你知道？这梵谷或什么的人画一幅，不知道多少亿美金。对不对？拍卖的时候，有的收在博物馆里面。那这个富豪就说呢，就留下了遗嘱，说 说呢，我这些画呢，我死了以后呢，拍卖，拍卖呢所得到的钱，捐给慈善机构，他也没有人可捐了，对，就是捐给慈善机构。好了，这时候呢，他死了之后，他的律师就来帮他执行遗嘱，找了这个拍卖公司，就来拍卖他的画。这些画都很值，很有收藏价值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很多有钱的人呀，就带着很多很多很多的钱，就来这里边，准备来拍卖这些世界上的名画。这个律师说呢，照这个遗嘱上的规定，拍卖之前的话呢，要先拍卖他儿子的画像。他儿子不给他一幅自画像吗？哎，就说要先拍卖这幅画，这幅画拍完了之后才能拍卖别的画。这些来的人都是为了哪些画的？不是为他儿子的画，都是为了那些名画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弄了半天啊，这个时候还给了几百块钱，说赶快把水板买了，买了我们就可以开始买那些我们要的画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最后大概出了1000块钱，啊，三锤定音，卖，那个人就把这个画买了，啊，把他儿子的画像1000块钱买下来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律师宣告说，今天的拍卖会结束了。哎，人说我们要买的画都放在那儿，怎么就结束了呢？对不对？他就说，依照遗嘱上的规定，谁买了他儿子的自画像，所有的画都送给他免费。为什么？这个例子讲什么？我们有了神的独生爱子，我们就有了一切。所以啊，在我们中间，如果你还有没有受洗的朋友们，记得吧，你们要得到神的爱子吗？得到耶稣基督吗？这是上好的福分。你有了神的儿子，你就有了世上的一切。你有了宇宙的万物，所以呢，第15节讲说，你们当说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。主若愿意是 God willing 呀，但是呢，这个字呢，现在已经不大少用了，这是一个拉丁文 ，Deo volente， 它常常人家简称成 DV， 这17、18世纪的时候常常用，Deo 就是神的意思。Volante 就是愿意，他们那时候写信，因为当时信件交流不是那么方便，还蛮久的，所以既然有什么事情要做或者什么的话，或者什么句话的话，写完了之后，都会写一个 DV， 若神愿意，就愿我们这个信里面我们要做的事情可以成就，这是17、18世纪的时候常常用的信的结尾。现在的话，大概看不到，谁都不用。17、18世纪，大家信的结尾的时候，他们用一个 DV， 就是这样 ，Deo volente， 那就是说，若神愿意，如果神愿意的话，这些事情就可以成就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信里面所说的这些啊，愿意合于神的旨意，愿神可以让这事成就。那么，当拿破仑带领法国的军队到处打胜仗的时候，有人那时候拿破仑就很骄傲，人家提醒一下。你要谨慎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神。拿破仑说他，然后说，谋事在我，成事也在我，然后就去打俄国，打俄国打一直打到莫斯科，然后就打败了，然后就冰雪之中开始退兵，非常惨，损失惨重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，主若愿意，事情才能够成就，不是说我若愿意。对呀，在诗篇37篇第5节讲得很清楚呀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箴言16章3节，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，你所谋的就必成立。对，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年最后的祷告，大家都很清楚，那就在要快要上十字架之前，他说：“父啊，你若愿意，就把这杯撤去。”这杯撤去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他不要上十字架，把这个杯撤去。基督为什么不想上十字架？不是因为单单肉体上的痛，而是基督在十字架上要什么？要背负我们世人的罪。当耶稣基督背负我们世人上所有的罪的时候，神能不能跟他在一起？神是完全圣洁的，所以在耶稣基督背负我们世人罪过的时候，神父神也免不肯的， 所以他才会想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了我？因为从创世以前，父子圣灵一直有美好的交通，从来没有分离过。唯一一次父子有一个分离的时间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当耶稣基督担当我们世人的罪的时候，因为神是完全圣洁的，不能跟罪在一起。所以这就是什么？这是耶稣基督最痛苦的时候，他要神把这个杯撤去。为什么？他从来没有跟父神分离过，但他担当我们罪的时候，神必定要跟他分开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不能够跟罪在一起。所以他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了？所以呢，在弥迦书六章八节讲，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善就是容神一人的事情。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是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所以呢，我们呢，不要什么，不要张狂夸口。什么是张狂夸口？张狂夸口就是把你自己放在神的地位上，就是你取代了神的地位。亚当夏娃为什么犯罪？就要把自己放在神的地位上。魔鬼为什么会堕落？把自己要放在神的地位上。耶稣基督讲了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对不对？讲的什么？来，讲这个没有智慧的这个财主，对不对？这个财主讲，哎呀，我呀有很多的收藏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这个仓库啊放不下，放不下咋办？我仓库拆了，盖更大的仓库。然后呢，就跟自己的灵魂讲说，灵魂啊，你可以好好的享受，对不对？可以吃安安逸逸的吃喝享乐吧。神告诉他什么？无知的人啊，这无知的财主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？所以这里告诉了我们，这个无知的财主，因为丰收，所以呢要盖个大的仓库。他对灵命与肉体分不清楚，不知道怎么样分别他该跟随谁，走什么样的道路。而且呢，最不没有智慧的一点什么？他把神给他丰富的赏赐是当成什么？当成他自己凭自己能力而得到的。所以呢，他怎么样？当神赏赐给你的丰富，你当成是你得到的，那怎么样？你就什么偷窃了神的荣耀。所以呢，为你自己积财而不积财在天上的，你就是一个贫穷的人。这一节就是讲一到四节整个的结语是什么？我们讲了，知道行善，什么是善？我刚才讲，就善是就是容神一人的事。什么是罪？罪我们也讲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凡违反了神的律法的，违反了神要你做的，不要你做的，你做了就错了，就是罪。然后呢，你该做的你没做，一样也是罪。所以就说，超越了或达不到神的标准，都是罪。所以我们知所当行，便去行所当行。你知道什么是对的，该做的，你要去做，不要说不做。知而不行，不如不知。你知道该做不去做，你不如不知道还好一点，对不对？明道，你是明了神的道理，就为了目的什么？目的是为了去行道。一个真正明白主教训的人，必定会忠心的、勤奋的执行主的教训。所以，知道，我们听到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为了行道。神给我们教导是要我们要做出来，要活出来。反正是主的旨意，没有去遵行的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基督徒不仅要，不单单我们不要去做我们不该做的，也要做我们该做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如果神感动你让你出来做某些服事的话，你怎么样？那神啊，等我退休了我再来服事你。哎，神啊，等我赚够了钱，我衣食无虑之后我再来服事你。你到底什么时候来服事神啊？以赛亚怎么讲？以赛神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以赛亚说什么？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这样的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二十七节讲什么？耶稣基督把银子交给不同的仆人，对不对？有的多，有的少。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有多有少，但是如果你只要怎么样，你要尽心尽力的去使用神给你的恩赐，你就什么？你是又忠心又善良的仆人。 如果你像那个仆人，把神给你的恩赐就埋在地里不动，那怎么样？你就在黑暗里哀哭切齿。然后最后呢，有一个我们要分辨清楚，我们要知足，但是不要自满。知足跟自满呢，一般来说呢，不是那么容易分别的很清楚，但是它有个结果是非常的不一样。知足是什么？知足我们不要贪得无厌，我们要珍惜我们所有的，并呢看重你现在所有的。自满的话是你满足于现况，不知进取，骄傲自大，目中无人。所以知足跟自满中有一点不一样，但是不一样的这一点会造来很大的不同。我们现在在我们现在有的基础上，我们要积极进取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我们要满足感恩于我们现在所有的，但是呢，我们要保持一个上进得胜的心。那么人什么时候容易自满呢？在你最开心得意的时候，在你顺风顺水的时候，在你获得荣耀的时候，在你出类拔萃的时候，人家都比不上你，你都比人家行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突破壁垒的时候，人家都解决不了问题，你能够解决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怎么样？我们很容易自满，不要自满，不要自高自大，自我骄傲。所以呢，自满为什么呢？逐步的失败，我们会漠视一切。知足是我们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。正如保罗说的，我们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到什么？要得到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奖赏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主，我们神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恩典，在雅各书里面给我们有明确的教导，我们要知足，但是不要自满，自满引我们到衰败溃倦的情况，但是知足我们就恩上加恩，利上加恩，我们面对的标杆直跑，得到神所要给我们的奖赏。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我们的主，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